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An unexpected number of China's wealthy are expected to flock to foreign markets in 2024. In recent months, a wave of Chinese investors seeking to acquire foreign assets has emerged, driven by a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slowdown, currency depreciation,and a less optimistic outlook for the domestic real estate market, the trend signals a growing desire among China's affluent to diversify their investment and secure alternate streams of income.
中国投资者大规模转投海外市场或外逃。近几个月来，出现了一股中国投资者寻求收购国外资产的浪潮。在经济放缓、货币贬值以及国内房地产市场前景不容乐观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这一趋势表明，中国富裕阶层越来越希望实现投资多元化，并确保有其他收入来源。
Trend which started gaining momentum last year has accelerated notably since February 2024, following China's relaxation of investment rules under the Cross-Boundary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scheme.
自2024年2月，中国放宽跨境财富管理互联互通计划的投资规则以来，这一趋势明显加快。
But experts are warning that this new development could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both China's economy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landscape.
但专家警告说，这一新发展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和全球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Hong Kong's high-yield financial products such as insurance policies and fixed deposit accounts have become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wealthy Chinese individuals. These investors are looking to safeguard their returns from the adverse impacts of the mainland's economic woes, including the depreciating yuan and the sluggish real estate sector.
香港的高收益金融产品如保险保单和定期存款账户对中国富人尤其具有吸引力，这些投资者希望保障自己的收益不受内地经济困境，包括人民币贬值和房地产行业不景气的不利影响。
According to a Reuters report, wealth managers in Hong Kong have observed market increase in interest from mainland investors since the rule changes earlier this year.
据路透社报道，自今年初规则调整以来，香港的财富管理机构发现来自内地投资者的兴趣明显增加。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45 million affluent individuals in China who are increasingly looking for more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ies,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said Maggie Ng, head of wealth and personal banking at HSBC Hong Kong.
汇丰香港财富及个人银行业务主管 Maginig 表示，中国约有4500万富裕人士，他们越来越多地寻求更多的国际机会、教育和保护。
The new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have prompted Hong Ko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quickly capitalize on this trend, despite recent challenges to Hong Kong's status as a global financial hub, including democratic protests, increased control from Beijing,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city remains a crucial conduit for Chinese capital outflows.
新的投资机会促使香港金融机构迅速抓住这一趋势。尽管最近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挑战，包括民主抗议、北京加强控制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香港仍然是中国资本外流的重要渠道。
Launched in 2021 in September, the Cross-Boundary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scheme enables residen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borders Hong Kong, to purchase investment products from bank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scheme also allows Hong Kong and Macau residents to invest in mainland China, a report by Nikkei Asian finds.
日经亚洲的报道称，2021年9月推出的跨境理财通计划，使与香港接壤的广东省居民能够从香港和澳门的银行购买投资产品。该计划还允许香港和澳门居民在中国大陆投资。
As the scheme gained momentum,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repor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investments from mainland investor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reaching a monthly high of 13 billion RMB in March 2024, nearly 8 times the February figures.
随着该计划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报告称，内地投资者在香港和澳门的投资大幅增加。2024年3月达到130亿元人民币的月度最高值，是2月份数字的近8倍。
While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 firms have been adapted to this shift, the HSBC reported a 3-fold increase in new account openings in Hong Kong in 2023 compared to pandemic levels. The surge was primarily driven by mainland Chinese clients, the bank noted, adding that the momentum has continued into this year.
虽然全球财富管理公司一直在适应这种转变，但汇丰银行报告称，2023年香港的新开户数比疫情前增长了三倍。该行指出，这一激增主要是由中国大陆客户推动的，并补充说，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今年。
In addition, the exodus of wealthy Chinese individuals expected to reach a record high of 15,200 in 2024,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Henley & Partners, poses further challenges. These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are primarily moving to countries like the US, Canada, and Singapore, driven largely by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另外，根据 Henley Partners 的报告，中国富豪的外流也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预计2024年，外流人数将达到创纪录的15,200人。这些高净值人士受经济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主要流向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家。
The report also indicates...that the affluent Chinese who are relocating possess significant wealth, often ranging from $30 million to $1 billion. Their departure not only reduces the domestic capital available for investment, but also highlights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China's economic future.
该报告还指出，正在搬迁的富裕中国人拥有大量财富，通常在3,000万美元到10亿美元之间。他们的离开不仅减少了国内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也凸显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缺乏信心。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6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社团呼吁小心与中共有联系的华裔参议员；加拿大家庭七月将可能领取更多牛奶金；亚省部分地区被大雪覆盖；8月1日起从加拿大带狗去美国有更严格要求。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据环球邮报报道，6月18号在加拿大华裔关注中共侵犯人权问题关注组提交给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敦促该委员会在与胡元豹、胡子修打交道时要小心。胡子修已于今年6月10日从参议院退休。该关注组在信中说，关注组想强调，这些参议员与中国中共政府以及和加拿大亲中共社区领袖的关系密切。胡元豹和胡子修似乎有意抹黑、揭露和调查中国中共干涉加拿大的行为。关注组强调，这两名参议员发表了令人深感不安的言论，支持中共政府的一些政策，并将人们要求设立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与种族主义的排华法案相提并论，从而扭曲其原意。信中提到，我们认为这两名参议员与中国中共政府及其热心支持者之间异常密切的关系，值得委员会进行彻底的讨论和进一步的研究。关注组表示，他们希望外国干涉调查委员会为政府和执法机构提供一种机制，以便调查、揭露和起诉背叛加拿大的公职人员。这个关注组是一个由社区团体组成的联盟，在调查外国干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均获得干预资格，其发言人包括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联席主席关卓中，以及加拿大《星岛日报》前总编何良茂。从7月开始的2024到2025年度，加拿大中低收入家庭将拿到更多的牛奶金，每个家庭获得的牛奶金金额取决于孩子的数量、孩子的年龄、大人的婚姻状况以及去年报税表中调整后的家庭净收入。6月低收入家庭每名6岁以下儿童每年最多可获得7437元，每月 619.75 元。育有6岁至17岁儿童的家庭，每个孩子每年最多可获得6275元，每月 522.91 元。牛奶金旨在为育有孩子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支持，调整后的家庭净收入低于34863元的家庭，每个孩子可获得最高金额的牛奶金。7月开始的2024至2025年度，每个6岁以下儿童牛奶金将增加至每年7787元，比上一年增加350元。6岁至17岁的儿童每年可多领取295元，每个儿童每年最高为6570元。家庭收入门槛也将提高，7月开始，调整后的家庭净收入低于36502元的家庭将有资格领取最高金额的牛奶金。新一年度的牛奶金将于7月19日发放。6月17日本周一晚上，亚省的一些地方出现了降雪，尽管日历上显示夏至来临。社群媒体上分享了亚省西部一些地区，包括班夫、布拉格西和坎莫尔下雪的视频。6月17日晚间，包括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在内的全省大部分地区也收到了霜冻警告。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迁部表示，夜间晴空万里，加上冷气团，使气温接近或低于零度。亚省6月的狂雪与加拿大东部地区人们所忍受酷热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安大略省、魁北克省、新斯科舍省和新布伦瑞克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高温警告。多伦多等地区本周大部分时间的白天最高气温预计为30至35摄氏度，湿热指数为40至45。据 CTV News 报道，从今年8月1号开始，加拿大人去美国时带着宠物狗的话，要求通过陆路、空中或海上入境美国时必须满足某些健康要求，包括接种了最新疫苗、带有微芯片。狗主人需要在旅行前填写新的登记表。如果狗主人不满足任何一项要求，他们的宠物将不允许入境美国。新协议生效后去美国的话，每名狗主人可能要多花费数百元，以及有更多的文书工作。加拿大兽医协会说，出台新的规则是为了保护动物和人类。加拿大兽医协会的理事会代表马基·布朗伯里说，人们在担忧疾病的传播。宠物的移动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美国当局表示，他们担心狂犬病蔓延，并希望确保所有的狗都接种了适当的疫苗。 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6月20号，咱们今天呢聊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新华社的报道，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6月17号到19号在陕西的延安召开。那么新华社说呢，这一次会议是习近平亲自决策召开的。习近平认为当前事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共军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要一刻不停的去推进政治建军，并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些话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都是老生常谈啊，但是呢，对于习近平来说，实际上是迫在眉睫的危机一直无解。我认为习近平啊，在提到反腐政治建军的时候，触及到了两个无解的危机啊，一个就是说中共无法根除的腐败对军队的腐蚀，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不能腐败的话，中共将失去凝聚力。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就是腐败呢变成了中共维系统治的工具，但同时又变成了一股消解中共的力量。为什么会有这样看似矛盾的现象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也没有分析过哈。咱们一会儿呢会仔细的来聊一下。中共做事情啊，总是非常的自我打脸，自相矛盾。每次提到台湾的时候呢，都说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够妥协。但是呢，在6月17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刘建超竟然跑到了海参崴，当然俄罗斯这边呢管他叫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一个这个党派的论坛。这个论坛的名字呢叫做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你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那既然是殖民主义，当然指的是当年的沙皇俄国，是吧？对这个清政府的这种入侵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割让这个清政府割让走了很多在东北的土地，100多万平方公里啊，那么其中呢就包括这个海参崴。那么你在这个海参崴反对新殖民主义啊，反对殖民主义的话，应该反对的是沙皇俄国的殖民主义。没有想到刘建超反对的这个殖民主义呢，实际上啊却是现在美国对于国际秩序的维护。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就是你到了一个被从这个俄罗斯啊从清政府割让走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去跟俄罗斯站在一块儿去反对美国啊，就是你会觉得这种现象非常的吊诡。那么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讨好普京几乎可以说是撕下了所有的伪装啊，就是哪怕是你抢了我的土地的话，什么领土完整啊，国家主权呢，我已经都不在意了，是吧？我还是要跑到这儿来去支持你。但是这样的支持换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普京前天跑到北韩跟金正恩握手拥抱去了，而且呢，俄罗斯和朝鲜还签订了这个共同防御的条约，等于普京呢把习近平的小弟，这个金正恩啊变成了自己的小弟。习近平的反应可以说是相当的幽怨啊，但是呢也不敢惹俄罗斯，反而呢是最近在南中国海发生了一些事儿啊，就是中共的海警撞击菲律宾船只。我之前呢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南中国海可能会变成一个中共测试美国底线的地方。这个底线呢，就是美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执行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安保条约，多大程度上愿意武装介入在南海的护航啊，为了跟这个菲律宾站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美国的反应就非常的重要。今天在正式讨论这几个话题之前呢，就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有网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那么咱们现在呢，开始来聊第一个话题。这个礼拜啊，习近平在延安呢召开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呢特别喜欢找一些有一点象征意义的地方开会，表达一下他是这个红色江山的继承人啊，也传递一些政治信号啊，比如说像什么上海一大会址啊，啊有的时候跑到这个什么西柏坡呀，啊有的时候跑到古田呐，那这一次呢就跑到了延安。上一次啊召开这个军事政治工作会议呢是2014年。当时习近平呢是视察了这个东南部的古田镇，纪念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85年之前召开的那次军事会议。这个古田会议召开的时间是在1929年。在为什么古田会议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古田会议上确立了一个核心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党指挥枪。 所以习近平呢2014年的时候选择在古田召开这样的一次会议，就是要告诉与会者啊，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的树立起来啊，然后呢这个要这个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让军队呢无条件的去服从习近平的领导。那么在时隔十年之后呢，习近平这一次选择了在延安召开这个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呢，习近平又谈到了两个关键的问题啊，一个是反腐，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习近平的忠诚度的问题。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延安呢？大家知道延安呢是中共起家的地方啊，当时中共在这个长征，所谓的长征就是一个北上逃亡的这么一个大流窜。跑到延安的时候呢，当时这个中共所谓的红军呢已经损失了 90% 的队伍。所以呢延安是一个当时毛泽东带领共军休养生息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在延安还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延安整风。所以整风的话就是以整风为名去清除异己，然后呢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的领导权。那习近平呢这一次选择在延安这个地方开会呢，我认为哈他实际上就是树立了一个就是他为了释放一个信号啊，这个信号就像当年的延安整风一样，习近平呢也要对军队进行清洗。我们知道自从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之后啊，中共在火箭军搞了大清洗是吧，但这种清洗呢基本上来说是局限在火箭军和后来的总装备部，它的范围呢还是非常的有限，在习近平看来也许这种清洗还是远远不够的。那这里边呢我就想说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在中共体制之下哈，强人需要不断的搞清洗才能够维持自己的强人地位啊。毛泽东就不用说了哈，从这个毛泽东掌权遵义会议之后开始就不断的清洗啊，什么王明啊、博古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西北军阀，包括这个习仲勋呢 啊这个后来包括这个中共夺取政权之后高岗、饶漱石等等搞了一系列的清洗啊，更不用说文革的这种大清洗。那邓小平的话呢也是一个强人是吧，他也要展现自己强人的地位，所以说他也得搞党内的清洗。当然他的清洗的话就没有毛泽东搞的那么就是声势浩大，但是呢邓小平也干掉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个总书记啊，甚至在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一度在南巡之后想拿下江泽民。为什么强人需要不断的搞清洗呢？按照中国这个法家的说法呀，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法家呢他实际上是写给帝王的，这个教他们如何进行统治的这么一本书啊，或者说是这样的一套学说。这套学说里面提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君王要维系统治的话啊，有三个东西他是必须要掌握的啊，叫做法、术、士啊。我们不去一一的解释了哈。他这个士呢指的就是势力啊，或者说是君主的一种令人畏服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如果不能够时不时的展示一下，大家可能就忘记了啊，就可能觉得这个君主每天跟我在一块儿这个吃饭聊天打哈哈啊，跟我一块儿听音乐这个看舞蹈啊，就感觉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君主呢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啊，还是很有温情的啊，有事的话是可以商量的，你就会忘记这个君主他其实是有一种生杀予夺的权利。所以呢这个君主需要时不时的提醒你一下啊，他的这个力量啊他需要展示那就需要在党内不断的进行啊，或者在这个国内不断的做一些杀鸡儆猴的这种活动。所以当时毛泽东讲叫做文化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嘛，他需要通过反复不断的运动啊来展示他这种君临天下的权威。那么当然作为这个中共这样的独裁者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独裁体制，强人的话必须得做这样的事情，否则是没有人把你放在眼里的。胡锦涛就是不会干这种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也根本就不拿胡锦涛当回事儿啊，所以一直到胡锦涛掌权的第十年，到2012年胡锦涛自己都要下台的时候，他还没有真正的掌握权力，他还要当时听命于江泽民。所以呢如果习近平想表现自己是一个强人的话，他就要时不时的搞一些清洗。那么现在呢可能时机又成熟了。这个共产党国家就是这样哈，那么当习近平觉得党内有人对自己不忠诚的时候啊，就需要通过这样的清洗运动来震慑对手。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党内不断搞清洗是共产党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还有一个现象的话呢就是腐败的问题。腐败的问题呢永远都不会得到解决。当然大家都知道哈，为什么中共的腐败解决不了啊，都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大家都会讲叫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有的人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啊，但是呢他也非常的腐败啊，比如说各级省委书记，相对于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有绝对的权力。 但是呢，它也是绝对的腐败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很多情况下，腐败是中共默许甚至是纵容的一个结果，因为腐败现在已经变成了唯一的中共党内的凝聚力了。这个我们知道，中共啊，在毛的时代呢，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政党啊，靠道德说教，靠领袖魅力啊，靠这个远大的理想啊，把这个党员凝聚起来。但是呢，在六四之后，理想主义破灭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才能够把所有的党徒凝聚起来？这是当时江泽民想出的一个主意啊，就是用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也就是说，把这些党员他们的利益和中共的江山紧紧地连在一起。如果中共没了江山的话，他们的利益也就没了啊，甚至他们可能身家性命都不保。所以呢，他们要死死地保住中共的江山，才能够保证他们能够在这个体制中源源不断地去攫取个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呢，腐败的机会是他们保护中共这个体制、这个政权的动力。所以呢，也于是腐败就变成了中共各级官员最大的凝聚力。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知道腐败又是一种消解中共的力量啊，至少比如说腐败会引发民怨啊，腐败会由于对这个百姓的剥夺过甚导致民间的这种反击。同时的话呢，腐败会让中共的各级政府的运转失去效率，甚至包括维稳系统啊也会失去效率。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在俄乌战争中已经展示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那就是说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一方面需要容忍腐败的发生啊，否则的话这个党就无法凝聚起来。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他又需要清除腐败啊，来保证这个党还能够长期的执政。所以这样的一种左右互搏的情境是永远都不可能改观的啊，这也就是说习近平面临的一个无解的难题。中共做事情啊，总是这么自我打脸啊，自相的矛盾。提到台湾的时候的话，中共总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妥协啊，但是呢，当这个原则遇到俄罗斯的时候啊，中共马上就把这个原则抛到了一边啊。6月17号的时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刘建超跑到了海参崴，去出席这个叫做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国际政党论坛常委会，而且呢，在会议上还做了发言。我们知道1860年的时候啊，清政府和这个沙俄帝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东北地区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当时这个沙俄在拿到了海参崴之后呢，就把它命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是俄语，它的真正的意思就是统治东方。也就是说以海参崴作为基地，沙俄帝国呢想以此来控制中国。当然后来在这个日俄战争的时候，这个沙俄战败啊，败给了日本啊，所以这个他们对中国的这个领土的侵蚀的话，也就是受到了强烈的抵制。那么本来呢，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或者是海参崴呢，是沙俄帝国的殖民主义对中国造成的损失。那如果刘建超想抵制这个殖民主义的话呢，他在海参崴他应该抵制的对象是沙皇俄国啊，或者比如说包括现在普京也是。在这个打乌克兰的时候，就是一种老牌的帝国主义这种殖民性质的扩张嘛。但是呢，这个刘建超实际上是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当时这个沙俄在入侵中国之后啊，就割让了很多的土地嘛，在中国的土地上搞了很多的大屠杀啊，包括在江东64屯啊，在海参崴啊，在海兰炮，杀死的中国人其实超过30万人啊，打这个超过了这个1937年这个七七事变之后的这个就卢沟桥事变的这个之后的南京大屠杀。但是呢，就中共从来不提这个事情啊，就是反而呢还跑到海参崴啊，好像要跟沙皇俄国的后裔啊，普京不就是想当年恢复这个前苏联帝国甚至沙俄时期的荣光嘛，是吧？跟他站在一块儿共同抵制美国，把美国作为假想敌。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中共啊从来就不提当年的那些在面对沙俄的时候，或者是面对普京的时候，就从来不提当年的国耻啊，不提当年的大屠杀啊，民众的痛苦永远都不在中共的考虑之列的。这两天大家可能看到，在中国南方发生大水啊，在这个两广啊、广西、广东，都发生大水，很多地方这个房子啊、村子啊都是泡在水中啊，然后这个甚至可能房子都被冲走，像在广西地。